老元帅宗泽到永和庄请岳飞，岳飞见着恩师真是悲喜交加，从五科场分手今日才见面，一肚子的话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，忙将宗泽让到上房，宗泽让岳飞排列香案宣读圣旨。读完了圣旨，御林军把带来的礼物抬到屋里。宗泽说：贤妻，当年你蒙受不白之冤都是张邦昌之过，当今万岁对你很器重，叫我请你出仕抵抗金兵，迎请二弟回国，并带来了文银千两、彩缎百匹、黄蜂御酒十坛，还有干鲜果品送与你的母亲，望将军安排好家事，速速动身，越快越好啊。岳飞点点头：好，我辞别母亲就走，请您略等片刻。说完，岳飞到后屋见母亲和妻子，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岳母大喜：孩子，但愿得此去你为国出力，修炼家乡，要尽忠报国，名垂青史。岳飞点头，打开黄蜂御酒倒了一杯递给了母亲：娘，儿要走了，儿敬您一杯酒，全当在你喜前行孝了。老安人接过酒杯没喝：孩子，这杯酒还是敬你授业老恩师周同的灵位吧。说完洒在地上。岳飞又倒杯酒送到李氏夫人的跟前：贤妻，你知道我无有三兄四弟，我走以后望你替我在母亲面前尽孝，请喝微夫这杯水酒。李氏接杯在手，急忙还礼：哟，将军何必客气，家中之事都有为妻照料，不必挂念。说完喝了一口：贤妻，你要好好的教育岳云读书，另外你怀揣陆甲马上要分晚，我又不在你身边，你可要多多保重啊。夫人脸一红，点点头，转身出去收拾了包袱递给了岳飞：将军，两军交锋，刀枪无眼，你可多多的注意啊，不劳贤妻叮咛。说完拜别了母亲妻子，有人带过岳飞的宝马，千里追风素双驹，抬过了宝枪，带上盔甲包，这才跟着宗泽离开了家门。刚走不远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爹，慢点走，我来了。岳飞回头一看，是自己的儿子岳云。岳云今年七岁，头打日月双抓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长得粉面桃花，齿白唇红，连蹦带跳的过来了：
爹，我在书馆念书，李二叔给我送信儿，说你出征去杀金兵，是吗？
对，为父蒙新军招去，去杀贼后保江山，你在家中需要孝顺祖母和母亲，用心读书，记住没有？
记住了。爹，那些个金兵你别都杀光啊。
哦，那是为何呀？留一半我去杀呀。
胡说，快回去。
哎，
岳云磕个头转身跑了。宗泽暗暗的点头，难得他一家忠孝双全，将门出虎子啊。想到这儿，老元帅伸手接过岳飞的马缰绳：岳将军，上马吧。岳飞一看老恩师要给自己牵马坠镫，这还了得，哎呀，恩师这可使不得呀，折杀了门生。宗泽说：我不是给你的人牵马坠镫，我是敬你的忠心，望将军平外患保江山，我是替国求贤，上马吧。 恩师，我告罪了。岳飞搬鞍上马，宗泽一拖马镫，然后宗泽跟随从将士也飞身上马，这一百多匹马走开了缰绳，是战马如飞，离开了永和庄。走出有五六十里地，前边是座高山，两边是树林子。刚到林子边，就听山上一棒铜锣响，他啷啷啷啷，紧跟着下了一哨喽啰兵，拦住了去路。为首有一个山大王，立马请柬站在当中。就听山大王高喊：“呆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甭半个说不字，一剪一个，管杀不管埋，要是没钱留命啊！”跑在前面的御林军赶紧拨转马头来见宗泽。哎呀，老元帅，遇见劫道的了。宗泽说：“怎么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有人敢劫官兵，这是吃了熊心，吞了豹子胆。先气，你看看去。”岳飞催马到了队前，带出坐骑，抬头一看，没把岳飞鼻子气歪了。劫道的正是自己的二师弟牛皋。就看牛皋立马请柬，舔着肚子，眼睛往上看，耍威风。岳飞把脸一沉：“牛皋，你劫道怎么劫到愚兄我的身上了？”牛皋一看：“哎呀，是我大哥。哎呀，是你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他忙把兵刃挂好，下马磕头：“大哥，怪我眼瞎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错了。”说完打自己的嘴巴子。御林军一看是哄堂大笑，这个山大王可不错，刚才乐舞扬威，气势汹汹，吓唬人，这阵作揖磕头，成了弼猫鼠了。岳飞说：“牛皋，你起来。”“大哥，你不生气了？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”“贤弟，宗泽老元帅带有新军的圣旨，聘我入朝，平灭金兵。”“
新军是谁？”“
康王九殿下，数个字说叫赵构。”“
你还找老赵家？”“
他们家人心眼偏。”“
你忘了，五科场差点要咱的命，你不能去。”“
贤弟，此言差矣。常言说得好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现在金兵入侵，眼看国破家亡，焉能不管？兄弟，你要听威兄我的话，也别占山为王了，和我共奔前敌吧。”“
大哥，我可不是驳你面子，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倒是乐意。就是皇上叫人信不过，人家都说龙眼无恩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我不去。”
岳飞生气了：“
住口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要和你划地绝交。”“
别介别介，大哥，咱们是一师之徒，又是把兄弟，他我这两下子还不是哥哥你教的，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呗。”“
那好，你要能听我的，就放火烧山，到金陵找我，咱们共奔前敌。”“
嗯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”张显、汤怀、王贵上哪儿去了呢？“
都在山上呢，我们还收了几条好汉，有施权、赵毅、周青、梁兴、吉青，山上还有五百多人，这回我都带去。”“
不用，几员将官带去，喽啰兵要解散，安排好，快点去。”“
哎，弟兄们，给我大哥闪条道路，放他们过去。”
喽啰兵哗往两旁一闪。岳飞圈马回到宗泽的身旁，宗泽问：“劫道的是谁呀？”“
啊，是我的几个师弟，因为连年的灾荒，米贵如珠，各路节度使各据一方，所以他们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刚才我告诉他们，叫他们投军报效国家，他已经答应了，望老元帅多多的保举。”“
嗯，很好很好，他们要去，我一定和万岁说明。”说完，这些人又当城赞路。
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金陵，岳飞在午门外候旨，宗泽上殿交旨。时间不大，黄门官传旨，请岳飞上殿呐。草民遵旨。岳飞说完，来到金殿品级台前，撩衣跪倒磕头。草民岳飞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高宗心想，都说岳飞站起顶破天，坐下压塌地的好汉，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人。岳将军掌面上来。岳飞一抬头，高宗一欠身，一看岳飞二十几岁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穿白带素，面似银盆，两刀剑眉，一双虎目，二毛子，皂薄分明，往那一跪，堆金山倒玉柱一般。观其外，知其内，观其眼，知其心，真乃国家之栋梁。高宗看罢，心中大喜。岳将军，当年孤的父王欠名，听了张邦昌的谗言，埋没了将军的人才，今日岳将军至朝内，实是百姓之福。望将军赤胆忠心，保国为民，杀退藩兵，迎请孤的父王回国，孤定重重加封。草民遵旨。康王一听草民两个字儿，心里一动，对呀，我得给他个官啊。他看了看各位大臣，众位爱卿，孤应当给岳飞何等官职呢？李纲出班奏本，万岁，微臣之意，岳飞可封为都统制，扫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，等将来有功再另行加封。高宗点头，好，岳飞，孤封你为都统制，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博到张所银钱听令，他日有功另行加封。岳飞磕头，谢主隆恩。万岁，臣还有几个师弟，也乐意随军听用，报效国家，不知万岁能否重用。爱卿，国家用人之时，有一技之长，皆有大用，况且又是岳爱卿贤弟，准错不了，一律吃统治俸禄，在你的先锋营听令。谢主隆恩。皇上退殿，文武下朝，宗泽领岳飞更换朝服，天色已晚，领他休息。第二天，宗泽领岳飞到帅府拜见大元帅张所。张所乃是金陵大帅，今年七十多岁了，忠心耿耿，福保大宋，现在又是扫北大元帅，手下有精兵十万。他看见岳飞非常高兴，告诉宗泽，把岳飞放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，请回吧。宗泽走后，张所说，岳将军，金兀术派他的大王兄詹罕带兵十万兵奔金陵杀来，所以我们要马上出兵，你现在就可以到教军场去挑兵，我这些兵丁随你便挑，挑多少都行，挑出的人为先锋营，训练五日就得起兵，末将遵令。说完，张所领着岳飞来到教军场，张所往点将台上一坐，看岳飞挑兵。岳飞往眼前一瞧，哇，教场里的兵丁压压叉叉的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乐舞扬威，军装号牌整齐，偏将副将牙将盔甲鲜明，可见张所治军有方。岳飞在里边是细心的挑选，专门找十八九二十来岁的，个个是膀大腰圆，浑身腱子肉，两棒子嗨不倒的棒小伙子，还得是手疾眼快，会点武术的，还有家中无牵无挂的，这可就难了，这是人里拔人，优中选优，从十万精兵里 选出一万，从一万里挑出一千，从一千里挑出六百。岳飞挺满意，急忙见张所，老元帅，末将已经挑出六百名士兵。张所听完一皱眉，心想，我的兵丁不敢说个个都好，也是一个顶十个，你怎么挑了半天才挑出六百呢？挑的太少了。岳将军，你还可以挑一挑吗？老元帅，只能挑这些了。张所一咬牙，好，你可以上我的亲兵营再挑四百，凑一千。是，岳飞明白张所是忍痛割爱，岳飞也没客气，到了亲兵营又挑出二百，共计是八百人。张所苦笑，岳飞呀，你带八百人可太少了，你是先锋啊，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这点人马还不够给金兀术垫马蹄子呢。老元帅，将在矛不在勇，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就这八百人要是训练好了，能顶八千八万人使，如果是锦囊饭袋压马的泥胎，多了也没用。张所点点头，暗赞成岳飞治军有法，此人比我强多。岳飞开始训练八百士兵，日夜的操练，这些人把他分成了盾牌手、弓箭手、短刀手、长枪手、挠高手。经过五天日夜的训练，训练出八百雁翎兵。这个时候牛皋领人也到了，岳飞领着哥九个见了张元帅。张所挺高兴，见这是九员虎将，鼓励了一番，休兵一日，明天出征。高宗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力亲自画了五张画，上画的大王詹罕、二王拉罕、三王达罕、四王金兀术、五王则立。他把岳飞找上金殿，叫岳飞看。岳爱卿，这些画像是北国老狼主五个儿子，也是攻打中原的五个野兽，见着这几个人千万不能放过，明日将军出征，但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推出外患，迎请二圣皇朝，孤的江山可就担在了你的身上了。说完敬了三杯御酒，岳飞接酒在手，祭天祭地，将酒洒在金阙，谢恩已毕，哥几个回了帅府。到了第二天，张所教军场里点名过卯，发放军情，一切事情处理完毕，伸手抄起一支金皮大令，先锋官岳飞听令。岳飞急忙过来，末将赞，本帅命你带八百儿郎立即起兵阻击金兵，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末将遵令。张所又抄起第二支大令，山东节度使刘裕听令，本帅命你带三千人马杀奔汴梁，活拿张邦昌，取回玉玺，本帅率领大军随后就到。遵令。岳飞手举金皮大令来到下边高喊，来呀，点炮起兵。就听到叨叨叨三声炮响，八百精兵人还马炸，离开了教军场。刚走不远，见宗泽带领张宝来到了马前，岳飞急忙下马，恩师到此何事？我给你送一个人，这张宝是李刚府里的家将，臂力过人，能举千斤，不但力气大，还是个飞毛腿，当初李刚叫我带在身旁，如今老夫上了年纪，也不出征，留在我的身旁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你带到军中是你的宝贝，你把他领走吧。这时张宝跪在岳飞的马前，岳将军，我愿与你牵马坠镫， 说完伸手抓过马的缰绳。岳飞哈哈大笑，张宝可委屈你了。他又看了看宗泽，老恩师请回吧。宗泽说了一番鼓励的话，目送岳飞出征。岳飞马前张宝，左边牛皋，右边吉青，率领800雁翎兵是离开了金陵。出城不太远，岳飞就急忙派出了远探、近探、流行探探听番营的消息，又派出细作打探军情。这日人马正往前走，忽然队伍停下来，由远探来报，报启禀先锋得知金国大王詹罕带领10万人马离这儿只有50多里地了，他的先锋部队离这只有20里，请令定夺。
哦，
番兵的先锋营何人领兵？是大元帅金牙虎，二元帅严牙虎。好，再探再报。是，转身探马走了。牛皋说，大哥咱们快往回跑吧，回南京吧。贤弟这是何意？
嗨，
人家10万兵，我们800人，人家战将上百员，咱们连你才10个人，敌众我寡，不行啊。走吧走吧，回去回去。岳飞把眼一瞪，胆大牛皋，你要临阵脱逃还敢搅乱军心？要知道军法无情。牛皋见岳飞真生气了，他害怕了。大哥大哥，我说错了，其实我才不怕呢。脑袋掉了，碗大的疤了，再活个20多年，还这么大岁数，那怕什么呢？再说了，要是打起来，还说不上谁输谁赢呢。
哎，这才对。
既是贤弟有胆量，那好，我给你20名兵丁去会金牙虎、严牙虎。
什么？
牛皋一听就傻眼了，多少？20人。
大哥耶，
你这不是拿我脑袋开玩笑吗？20人去打3000人，
我不去。
岳飞说，贤弟不要害怕，这个仗不叫你打赢，只许败不许胜，见面打几个回合你就退到这里，就算成功。
哎，那还差不多。哼，按令行事，立刻出战。
好，牛皋带20名雁翎兵一直奔前边跑下去。20里地眨眼就到了，离远就看见了番营，就看前边旗帆招展，号带飘扬。牛皋带住了马和手下的兵丁说，
哎，一会儿我和番将打起来，要是看我败起来，你们可快往回跑，这叫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
雁翎兵说，那哪行呢，牛将军，临阵脱逃该杀呀，我们不能跑啊。
哎，那不对，刚才我大哥传令，只准败不准胜，打败仗还有功呢。那好，我们给你讨地要阵去。
他们来到番营前，一起喊金乌珠，天兵到了，速来送死。
对面先锋营两个番将，大元帅金牙虎，二元帅银牙虎，这是亲哥俩，领着3000人正在道边休息。有人报告说对面来了宋兵宋将，金牙虎开始吓了一跳，后来一听说才20来人就放心了。等牛皋一讨地要阵，把番兵番将全气乐了，心想20来人还想开兵见阵。金牙虎把自己3挺大刀在手中一举，这3000人呼啦一下子列成了队伍，各摆刀枪。随后金牙虎上马轻刀，来到牛皋对面，用刀点指，呆南蛮，姓司名谁，同名受死。牛皋一乐，
哎，
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，还没伸手就知道我得死，你是谁吧？
俺乃金国乌珠帐前大元帅金牙虎，
你是何人？
牛皋一愣，我姓祖，单字明宗。
哦，原来是祖宗。
哎，你叫得好。金牙虎合计合计，不是滋味。
南蛮，你到此何事？
金牙虎，这还用问吗？要你命来了。说完手擎四棱钉铁点，呜的一声奔金牙虎头顶砸来，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。刷剪就到，金牙虎忙用大刀当啷往外一磕，把剪给磕开了，刚想摆刀砍牛皋，那牛皋来个先发制人，双剪直奔金牙虎的耳朵砸来，嘴里还喊掏耳朵。金牙虎急忙锁梗藏头躲过去了，随后牛皋的单手剪直奔面门捅来，高喊了一声弯眼睛，二马一拖蹬，牛皋反手一剪烧带脚啊。牛皋这一马四招来得非常快呀，不过金牙虎也不含糊，那就元帅了，前边的三招全躲过了，第四下躲得稍微晚了点，把头上的头盔咔就给削下去了，可把金牙虎吓坏了，带住了战马，摸了摸脑袋，心想我这脑袋还有没有了。那牛皋冲着金牙虎一抱拳，
哎，今天祖宗太忙，我走了，回头见吧。
说完一拨马，他跑了，可把金牙虎气坏了，随后就追。银牙虎怕哥哥上当，一摆手中的丈八蛇矛，军兵弟兄给我追。三千人马随后杀来，那二十名雁翎兵啊，呼啦一下子钻了树林，再也找不着了。牛皋在前，后边是人马拖拖，紧紧的追赶，一下子追出了十八九里地。牛皋的汗下来了，心想大哥，你再要不来可就把我送礼了。前边是座高山，那金牙虎和牛皋撵了个马头并马尾，金牙虎举刀刚要砍，就听山上倒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从山上窜下一匹伯龙驹，马上之人银盔银甲素鹅袍，手擎利拳神枪，高声断喝，二弟少要担惊，休要害怕，愚兄到了。岳飞大战番将，才演出一段八百破十万。